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箴言书的第十章。那么我们会比较总括性的来看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经文内容，分两次的时间来看这几章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好好的速读这几章。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经过了十一天的学习，那么文慧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完了所罗门的第一集箴言。今天呢，文慧首先和弟兄姊妹来复习一次箴言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的教训，然后呢就会开始讲所罗门的第二集箴言。那么至于呢一章一到七节呢，是属于箴言的引言部分，文慧呢就不会详细说了。好，在一章八节一直到九章十八节这个大段落里呢，所罗门呢一共讲了十三个教训。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教训呢是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远避恶人。第二个教训呢是二章一节到二十二节，智慧的奖赏。这儿呢第一次提到与淫妇相交的危险，这个呢是箴言书当中啊经常会出现的题目。那么第三个教训呢是三章的一到十节，就是全心信靠神必得奖赏。那这提到呢以神为首是基本的要求。第四个教训呢是三章的十一到二十节，讲到对智慧的赞美和管教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管教呢是箴言后半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透过父子关系呢来反映神和人的关系。第五个教训呢是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讲到呢智慧和谋略，他们呢可以为人带来平安，以及防止一些呢不明智的举动。那么第六个教训呢是四章的一到九节，这是一个见证，指出呢要以取得智慧为目标。而第七个教训呢是指出人必须决心远离恶人和恶行，经文呢是四章的十到十九节。至于第八个教训呢则是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七节，强调呢要专心寻求公义和远离邪恶，方法包括了聆听、记忆、心道、眼道，以及呢意志坚定，意思就是要全然向神委身。第九个教训呢就强调和这个淫妇行淫的危险，那么劝勉呢要忠于婚姻的关系，经文呢是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三节。那么第十个教训呢是六章的一到十九节，这儿呢就提到呢有两个提醒，第一呢是不要轻率的做保证人，第二个提醒是要学蚂蚁一样的勤奋，未雨绸缪。那么第十一个教训呢就再次的针对不合法的性关系，显示出呢当时社会上这个奸淫的情况很普遍。那么经文呢是六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好了，第十二个教训呢是七章的一到二十七节，就生动的说明妓女的诡计，强调智慧的言语，也就是神的诫命， 可以使人在试探当中避免犯罪。而最后一个教训，也就是第十三个教训，是八章的一节到九章的十八节，这是智慧直接的呼吁，他站在十字路口上呼召人来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刚才一口气的和您呢说完了第一集箴言的十三个教训，记住啊，十三个教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所罗门的第二集箴言，也就是呢十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十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是很长的篇幅啊。那如果说呢箴言一到九章是给青年人的训诲，那么十到二十二章就是给所有人的训诲了。这个大段落呢一共记录了所罗门375句箴言，而每一节呢自成为一个单元，所谈的内容呢包括财富、清洁廉政、遵行律法、说话、诚实、傲慢、惩罚、奖赏、政治手腕、贿赂、政治家的风范、社会、家庭生活、美名和个性等等。单看这些主题啊，我们就会发现所罗门王把生活的每一层面都详细的描写出来了。那么这一集的箴言呢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十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十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主要是讲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生活对比，而十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十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则是劝勉人要敬畏神，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由于每一节的箴言呢都是表达独立的思想，那文慧呢就不打算和您呢逐节来解释了，而是呢会用几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看完所罗门在这个大段落里头的重点教导。在箴言的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三节里，这个大的段落里呢每一节都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的，那么透过呢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就让我们呢得到更多的提醒，从生活的体验当中看到听从智慧和听从愚昧所带来的不同后果。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有一个特色，不过呢在中文圣经当中呢并没有将这个特色呢表现出来，那就是呢每一节都有一个但，但是的但，但字把智慧人的结果和愚昧人的结果呢做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好，现在先来看啊，十章的一到三节是整段经文的序言，就是啊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三节这一大段经文的序言，也是一个总结。这儿提到呢智慧之子是指那些敬畏神遵从父母教导的人，他们所过的自然就是敬畏神的生活了。那么相反来说，愚昧之子呢是指那些放纵情欲性情粗暴的人，生活呢是随从自己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相信你的身份如果不是父母就是儿女，是不是呢？那么身为父母的最大的喜乐当然是看见儿女敬畏神，凡事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有哪一位父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女这个堕落犯罪呢？同样道理，一个孝顺的儿女要听从父母，使父母不用为你的成长过分的担心。十章的二到三节就突出了神的应许，也说明了神对人的原则。一个愿意听从神的旨意过公义生活的人是蒙神赐福的，不但能够脱离死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圣经新译本这个翻译本呢，它翻译得很贴切，把十章三节翻译成耶和华不容许义人抵受饥饿， 恶人的欲念却无法得着。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神应许过，凡是敬畏他的人会一无所缺。好，讲完了简单的序言，也就是十章一到三节。那么所罗门呢，在十章的第四节就开始他的讲论，当中呢特别强调义人和恶人的遭遇。十章七节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义人离世以后，他的言行都会被人纪念，被人称赞。相反的，恶人的行为却被人咒诅，会像木材一样的朽坏。弟兄姊妹啊，智慧和愚昧不但会对个人构成影响，同时会影响整个群体。十章第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恨是由于嫉妒而形成的，恨的结果不但是挑起争端，甚至会引致杀人的后果。您还记不记得以扫和雅各的事呢？以扫因为怀恨父亲为雅各祝福，心里便说，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兄雅各，这就是恨的结果。相反的，我们应该以彼此相爱的态度来面对别人，不断饶恕别人的过错，这才合乎神的心意。那当你仔细的读箴言第十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关于言语的教导，强调呢，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弟兄姊妹，这一方面也是涉及群体的，人心里想到什么，就会在口里说出来。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可以滋生智慧，培育很多人。至于恶人的心怀意念，则充满了强暴，既不能够荣耀神，又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更加要留意口中所讲的话语，到底是使人得到造就，还是使人跌倒呢？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啊。箴言第十一章主要讲的呢，是恶人和义人的行为以及后果。其实啊，整卷箴言都是围绕着恶人和义人来写的，所以当中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十一章十八节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这节经文把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清楚地写了出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然要成为个义人，所付的功夫和代价一定比恶人艰难，但是神应许我们，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这是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的。生命树的果子不但美丽，还能使人丰盛。弟兄姊妹啊，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这棵生命树。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呢？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流露出属神的香气，就是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别人也会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归荣耀给神的。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